请我们读第《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我读给大家听。司提反说：“诸位兄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好，我们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是从创世第一章，我们交通到了十一章。我们知道创世第一章讲到神怎样创造天地，然后地呢后来出了状况，神就重整大地。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镜头就对准了伊甸园。事实上在伊甸园以前，神就用泥土造了人，然后吹气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活的魂，然后呢神就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到了第三章，我们看见人堕落了，人犯罪了。那么这是可以说是很不幸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知道，果然我们的就像圣经这里所记载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的确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他们就给把赶到园子外面。所以到了第三章，人是堕落到罪。到了第六章，我们知道就堕落在肉体的里面，到了最后第十一章呢，就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讲到神完全的救法，他的救恩不只是解决我们的罪，也解决我们的肉体，教我们怎样能胜过罪，同时呢也教我们能够解决对付世界。那么可以说在整个属灵成长过程里面，最大的三个障碍，一个是罪，对于不信，对已经得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还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第二是肉体，还有第三呢是世界。那么这个都是十字架做工的对象。我们知道十字架不光解决了我们的罪，也解决了我们的肉体，同时也解决了我们的世界。那么到了十一章，我们就知道人已经到了堕落到了极处了。所以好像一个苹果呢完全烂透了。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有了个很大的转弯，所以我们知道创世纪可以说是分着前面十一章还有十二章呢，一直是到最后一章。那么这里面的思路呢，我们知道是没有断过的，就是说圣灵启示创世纪的，它从来没有离开主题的。比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线，就是女人的后裔那条线。其实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两个家谱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是赛特的家谱，一个是闪的家谱。那么这两个刚好是组成了两个时代，一个是在就是红海洪水前的时代，一个洪水后的时代。所以从亚当到亚伯拉罕是两个时代。那么根据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创世纪，就是摩西五经。那么圣经里面第一卷最早给我们看见是这样。那么但是到了马太福音， 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刚好是三个十四代，所以我们这十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完全。那么十四呢，就是十四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主就在那一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数目。那么一个是十，一个是十四。那大家如果懂得逾越节就知道，到了十号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前四天，那么逾越节的羔羊要预备好，而且要看看它有没有瑕疵。所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四天，你记得吗？他就进到耶路撒冷，然后从那天开始，他们就来找主耶稣的难处，要希望能从主耶稣身上能找出来他到底有没有瑕疵。所以最后呢，是比拉多公开的宣告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果然果然我们的主乃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在正月十四号，就是当以色列人都在那里过逾越节中午的时候，尤其从十二点到三点钟，他们都到圣殿里面去领那逾越节的羔羊，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到了三点钟，他就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赎罪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羔羊，他实在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也在正月十四号那天，他果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十呢，是代表你找不出毛病来，所以代表完全，代表人的完全。所以，两个十代，三个十四代，刚好是一个十，一个是十四。所以你把从亚当到一直从亚当一直到这个基督，我们知道说，就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神应许女人的后裔那条线呢，就是这条线一直从创世纪到新约，它是没有断过的。所以你看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简，非常奇妙，他在旧约里面已经埋下了这些的伏笔。那么在我们继续看以前，刚才因为今天下午散会时，有一个弟兄和我提起一件事，我想我需要和弟兄们提一下，因为因为我们太多事情，太多的东西需要讲，所以有的地方我就没有提到。就是讲到彩虹为记号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学者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两个不同看法都应该让弟兄姊妹知道。那一个呢，就是人认为说，因为彩虹做这个立约的记号，就证明说有下雨才有彩虹，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下过雨的，所以难怪当这个挪亚造方舟的时候，他在那里告诉他们这个洪水要来，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从来没有下过雨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领会，这是一种的领会。那还有一种的领会，就是不一定证明说从来没有下过雨，就是彩虹已经是有了，不过彩虹从来没有当作一个记号的，而且这个彩虹呢是给神看的，所以表示说这个可能不一定是没有下过，就是说从不一定会下，这个不一定是这样下这样的断案啊，就是两个可能的，一个可能就是从前从来没有下过雨，一个就是说还是已经有过彩虹。那原因就是因为圣经里面立约的时候，你知道说立约的记号，一个是割礼，还有一个在基督徒身上你看见受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但是我们知道受浸事实上是老早已经有的，不过到了受浸的时候，你看这个受浸的意义和犹太人的受浸就不一样。那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后来受割礼，那么受割礼那件事并不表示说在人类历史上亚伯拉罕那一次第一次受割礼，以前从来没有受割礼这个事，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表示说这些东西已经有了，不过到那个时候呢，神是以这个来做立约的记号就是了。所以我想我把这两个可能都告诉弟兄们，那么你们自己决定到底哪一个你读圣经的时候 是最叫你得着满意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十二章，就是可以说创世纪呢最很重要的一个转弯的地方，从十二章一直到最后。那么大家都知道，主要的是讲四个人物，而且每一个人物的篇幅除了以撒之外都是很长的。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从十二章嘛到最后。可是我讲过，这个十二章呢是和前面连在一起的，尤其当你看见这个苹果烂到不能再烂了，就是说人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现在的背叛不是个人背叛，亚当吃了摘了苹果，那是夏娃的背叛，是亚当的背叛，但只是个人的背叛。但是到了创世纪十一章，那是集体的背叛。所以你知道说，然后呢，果然你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想想看，当初原来是伊甸园所在的地方，现在是到处是偶像充斥的地方。因为我们说过，根据考古学，光是加勒底的乌尔最少就有2000多种的偶像，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个偶像的世界，到处都是偶像。所以人好像因着被这些偶像腐蚀的结果，人慢慢的对于神的记忆慢慢就淡了，甚至于连亚伯拉罕，想想看呢、这个亚伯拉罕这条线是引到基督的线不错，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其他地方给我们暗示，亚伯拉罕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那么可以说就是拜偶像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在偶像的堆中长大的。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拜偶像拜惯了，一个人对于多神的观念不知不觉地种在他里面，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宇宙中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晓得，那个时候人已经通通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你只要在两河流域，你只要在米索波达米亚，在那个地方不由得你不拜偶像，因为每一个人都拜偶像。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偶像的背后有真正的科学，天文学。我们知道天文学最早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不过因为被他们祭司扭曲了，那么符合人迷信的心理，所以就有所谓的星象学了，什么这些东西就慢慢就接着就来了。所以这些偶像的世界能维持他的那个，能维持他的世界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撒旦是掌死权的魔鬼，他知道人怕死，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当人在那里要知道将来，尤其对人的前途没有不知道该怎样，不知道该或是如何，或者产生某一种的惶恐，每一个人都知道明天怎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巴比伦的宗教里面，他在撒旦的导引底下，我们知道人因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所以不知不觉的就上了这些的圈套，那么越陷越深，越陷越深。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十一章，可以说全地都污秽，都被偶像污秽了。在什么地方你能找到真神？在什么地方人对于神创造独一的真神还有一丝丝的概念呢？那么到了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我想我们是很清楚了。所以从十二章开始，神要开始积极的工作了。神已经应许给人，神已经应许人类的救主将来就是女人的后裔，所以神已经暗中在那里工作。表面上是历史，表面上一代过去又一代，但在这个一代过去又一代的里面，你看见神在背后支配整个的历史。所以为着预备将来那个，为着预备将来的人类的救主，你看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的土壤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如果大家读创世纪的话，你看很明显有一条线，那条线就是人类的救主要来到。只要人类的救主有一天降生在伯利恒，人就有救了。所以感谢主，这个创世纪不只给我们看见人堕落的起初，也给我们看见神怎样预备那个救恩。所以从十二章开始， 就是神怎么激